啊，琢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信我们，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，聆听你的话语，就求助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设立，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你亲自来引导我们，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也求助加信心加能力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道，为主征战，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我们活出你荣美的见证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继续使用以下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前面37章谈到了用枯骨复苏来预表以色列他们要复兴，那么其实枯骨复苏这是将来会成为一个事实。那么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那个拉撒路，就是马大的那个兄弟拉撒路，死了4天，神让他复活，耶稣基督让他复活。那么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首先第一批人复活的，那就是他的信徒。那将来活的人直接被提，那么死去的信徒，那些枯骨都会复苏。那么第二批，那就是千禧年完了以后，那些不信人复活、复苏，然后神审判。所以这，并不是天方夜谭，这将来都会成为事实。不过37章这个枯骨复苏，这是预表以色列民要重新复兴，这一次神要把他们复兴起来，让他们生命能活出来。那38章马上就说哥哥，我们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这个哥哥是一个外邦的一个王，而且这个势力特别强大，神说要发预言攻击他，那说明这个哥哥应该是以色列的仇敌。这我们就要需要思考，为什么37章刚谈完，刚说完以色列民要复苏，马上38章就有仇敌的攻击。所以我们看圣经，我们不要单独的看，37章过去了，读38章我们就一定要联系起来，这两件事情一定是有关联的，我们不能孤立的去看。我们也是，我实际上我们有这样的体会，当我们的灵命从低谷走到高处时候，复苏以后，我们紧接着就会面临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撒旦的攻击，仇敌的攻击，特别是出信族的弟兄姊妹，那么更容易遇到撒旦的攻击。我们回想我们刚信族时候，那么魔鬼撒旦他用想方设法来拦阻我们，来抵挡我们，他的目的就是毁坏神的国。所以38章出现这个情况一点都不意外。那38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哥，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，发预言攻击他。发预言攻击，就像前面神提醒以西结，把预言攻击那些假先知，攻击那些不作为的牧者一样。那他就是神的对立面，发预言攻击意味着是用神的话去攻击，我们不是用血气的，我们是用神的话，用圣灵的宝剑为神征战，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血气来征战。这里面提到马各，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，我们如果是经常读这些名字，我们会知道这马各、米色、土巴，还有第六节提到的哥灭，这些名字我们比较熟，最起码这些名字记载在创世纪的一个是第十章，或是挪亚有三个儿子，一个是闪，一个是亚弗，一个是韩。那么这三个名字呢，是在创世纪第十章的第二节。那么哥灭、马各，其中提到土巴、米色，这都是亚弗的儿子。亚弗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基本上确定就是白人。那么是他们的后代。那么这些后代呢，最后在北方的极处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。我下面会说这个国家，这个北方极处在什么地方，在这章里面。那么这提到的哥哥就是这个马哥弟的 这个王马格蒂包括的下面的罗斯米瑟图巴是他们的王。从下面来看，是这个王是很强大的。那么罗斯是哪儿呢？罗斯有的人认为是现在的俄罗斯，还有的人认为是伊朗，但是我觉得伊朗的可能性不是很大，因为下面很清楚，在从地图上看，一个在北方，一个是指俄罗斯的可能性大，但是其他的经文没有这样的支持，我们只能是参考。那第三节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罗斯米瑟土巴的王哥哥啊，我与你为敌，神要与他为敌。那神与一个人为敌的时候，这个人那就苦了，神要对付他。说第四节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腮架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，都披挂整齐，成了大军，有大小盾牌，各拿刀剑。那么这些披挂整齐成了大队，各拿刀剑干什么呢？他们要对付以色列民。这就很奇怪了，神为什么用这些用哥哥用这个仇敌来再次对付自己的选民呢？那么我们经常遇到撒旦的试探，撒旦的试探是神许可的，那神为什么要许可魔鬼撒旦来试探我们呢？这是神的心意，神要完成他的自己的计划，他要把他的选民都要分别出来，神要透过撒旦的试探来试验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，是不是真的寻求他，是为了我们肉体，还是为了真的为了神。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出神的这样一个心意。另外这个哥哥，我们就可以想到其实这里面有末世的一个意象。在启示录的二十章，我们如果就我们看一下翻出来启示录的二十章七到八节。七到八节说，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哥和马各，他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聚集征战要攻击以色列。刚才那个线掉了啊，求神来保守他的网络。说这儿提到了哥哥和马各，那么这儿的哥哥和马各是两个国，但是这儿的马各和哥哥呢是马各的王，这儿是不是很清楚？那我们不清楚的地方放下，家里我们求神来带领，让我们明白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哥哥包括马各这些权力，它代表的是敌对神的这些势力，是代表的撒旦，是撒旦掌权来抵挡神的列国。说神用钩子勾住他，神既要使用他，但是神又勾住他，所以他们完全是神用来成就神自己计划的一个工具。撒旦也是，撒旦是神要成就他自己计划的工具。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就说嘛，我们所受的试探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的，神一定能够承受，让我们承受得住，必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按照撒旦这个魔鬼的本意，他一定是把我们毁坏的，他不会给我们正好有一个度，我们发现我们受的试探正好好像有一个度，恰到好处，不让我们承受不住。这为什么？这是神的作为。所以撒旦虽然神给他权柄，神给他这样的能力，可以试探我们，可以抵挡我们，但是这个度神掌握，他不可能超越那个度，就像约伯记里面一样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第五节说，波斯人、古实人、弗人各拿盾牌，头上戴盔。那波斯人我们知道都是指的伊朗，古实人我们前面也经常见到，这是埃塞俄比亚那一带的，弗人这个括号里面住了，就是利比亚人，都拿上盾牌，头上戴盔。 然后第六节，哥灭人和他的军队，北方急促的托加马族和他的军队，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。这个你就是各个王。那波斯人和哥灭以及其他的军队，北方急促的托加马族都跟着这个哥哥，所以这是一个联合军队来攻击选民以色列。那么这个哥灭这个地方呢，有的人说是现在土耳其东部和乌克兰的一带。那么这个托加马这个地方呢，是现在的亚美尼亚。就不管是什么地方，这个是北方的极处。那北方的极处，那应该是俄罗斯这个地方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也就是说，马各、米色、土巴、哥灭这个亚夫的这些后代，最后向北迁移到了现在俄罗斯那个地方，在那儿建了大国。这是俄罗斯的地区，他们现在要纠结起来来对抗神。第七节，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，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。就是这些军队聚集到这个各个面前的时候，这些各队都要准备，做准备那就是做周密的部署，要为下步的他们的攻击做好预备。第八节，过了多日，你必被差遣，到末后之年，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，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，但那从列国中遭拒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。第八节好像有点绕，我们一点点来看。就过了多日，你必被差遣，到末后 之年，你必来到什么什么。那必被差遣，那说明他们这些作为，表面上看是他们自己任意妄为，其实有背后神的作为，神就使用了他们这个任意妄为，任凭他们。就像前面神使用巴比伦去完成神的计划一样，那么巴比伦是因为他恶，神就利用这个恶，撒旦就利用这个撒旦的那个恶来试验我们，所以这个完全在神的掌控当中，他就是神使用的工具。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，就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，那就是指的是神的那个以色列的应许之地，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。因为这个近处看被掳七十年这个时间，这是一个人基本上一生的年日，这么长时间土地荒凉，所以要近期来看，那指的是七十年以后，那回归以后，以色列民下面说安然居住。说但那从列国中遭拒出来的，必在其上安然居住。从列国中遭拒出来的，那就是以色列民，现在四散到列国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过了多日以后，在他们攻击以色列民的时候，这个以色列民已经从各国各方再次聚集在自己的土地上，应许之地。说这次上面是安然居住，下面还会提到这安然居住是怎么个安然居住法。第九节说，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，必如暴风上来，如密云遮盖地面。暴风密云，暴风形容这个各个这个军队来的是凶猛，那么密云表示他们力量太大。所以这一节就是从近处看，是被掳七十年以后回归以后，他们确实安然居住，最后被这个各个带的这些大军来攻击。远处来看，那指的是这个安然居住，可能是指的千禧年。刚才我们读那个启示录里面，千禧年以后，那么马各哥哥两个国两个王，或者是那么就是意味着撒旦这个势力来重新反扑，结果被神灭了。 这也提醒我们，在我们现在真是生活在这末世的末期，就是主耶稣就要来到这个日子，在我们周围有许许多多要通吃我们的恶势力，那些魔鬼撒旦不邪者，只要有一个信主他就着急，只要我们生命复兴起来他就着急，所以我们要真的要警醒，我们常常要警醒，要祷告寻求神，靠着神得胜，我们不要靠着血气，我们发预言就是用神的话来攻击仇敌，我们不是用自己的血气。第十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。到那时，那就是指的过了多日，到了末后之年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可能那个时候这个哥哥他的心就必起意念图谋恶计。这个图谋恶计，这个意念，那就是坏坏神的果，就是撒旦的作为，他本身是恶的，所以他叫到他强大以后，他一定会起这样的恶念。那今天世界上也是，当一个国家在强大的时候，他那个本来那个恶就会显露出来，他就会四下凌弱，就会去有这个霸权这种思想出来。第十一节说，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，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，他们都没有城墙，无门无栓，安然居住。这就上面他们说的以色列名字，现在是安然居住。安然到什么，就安逸到什么情况呢？不设防，没有城墙，家里面也没有门，也没有门栓，所以是非常的安逸，在平和的环境里面。那个加拿大，我也听到来加拿大时间长的兄弟们知道，那么前二三十年之前，加拿大人出门白天是不锁门，基本上为什么？没有那些暴力，没有偷盗。那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关了门还砸门呢，所以这就是这个变化。那我们可以想到，那么这个其实可能就也是指的千禧年那一千年，撒旦是被扔在无底洞里面，没有撒旦的作为，虽然人还有那个罪性，但是这个罪性不会变成行为，所以人们可能就是安然居住，就是这样一个关键。第十二节，我要去抢财为掳物，夺货为掠物，凡是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，又攻击那住在世界中间从列国遭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。这个我知的，那就是哥哥他自己这些军队，他要去抢这些财物，攻击那从前是荒凉的现在有人居住之地，那就是指的以色列地，一共计呢住在世界中间。世界中间不是我们现在理，就是在他们当中的意思，这个中间原来的意思就是中心中央，是世界的中心，世界的中央。那么在以西结书的第五章第五节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以西结书的第五章第五节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就是耶路撒冷，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，列国都在他的四围。这个是一个意思，那么就列国都在耶路撒冷的四围，耶路撒冷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。我们现在也看到世界上不管多么动荡都没什么事情，最后不会有什么事情，但是一旦以色列那个地方有个风吹草动，全世界的圣经都会被牵引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，以色列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，这也是神的作为。神为什么把那个地给他们作为应许之地？那个地确实是世界的中心，也因为以色列名在那里。说从列国遭聚得了牲畜财货的名，以色列名是从列国遭聚的时候得了牲畜财货的名，这意味着以色列这个回归的时候是他们带着自己在那个其他国家 那个积累的财富。就像雅各从他舅舅拉班那里回的时候带着财富，就像亚伯拉罕从埃及那个法老出来的时候，埃及法老给他那么多财富，就像以色列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从埃及的那个居民手里面拿了那么多金银财宝，这是神的作为，这是神的祝福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今天有神的祝福。其实我们好多的财富不一定是靠我们自己能力积来的，也不是，这是都是神的祝福。第十三节，示巴人、底但人、他师的客商和其界的少壮使者都必问你说，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？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？要夺取金银炉畜牲畜财货吗？要夺取许多财宝为掳物吗？示巴人、底但人指的是在阿拉伯，是阿拉伯人。那么他师呢，我们比较熟悉，前面经常提到过，约拿书也提到过，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。那么这些客商，客商是商人啊，商人他是那么些眼里面对这个金钱是很敏感的。其间的少壮使者，少壮使者在这儿发的就不是很好理解，但是如果我们硬要去说的话，那可能指的是这些君王或者是这些领袖。另外在七十世译本里，有的译本里面这个少壮使者是译成的村庄，译成村庄就可能更好理解了，就是这些地方的客商以及他们这个各个村庄的，就是全地的这些人，问这个哥哥说，你来就是做这些事吗？你抢吗？抢吗？抢吗？他为什么特别关心这些事呢？因为他们是客商，他们是商人，因为他们是商人，那么些哥哥夺取的这些财物以后，可能有利于他们的贸易，他们是关心这些钱财，他并不关心你这是不是正当的，是不是公益的。第十四节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，你岂不知道吗？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是以色列民安然居住之日，哥哥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不是很好理解。如果把这句话直译过来，我们可能就好理解了。直译过来以后就是，哥哥你一定会留意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的日子。那言外之意就是说，哥哥这个王，包括他们这些势力，他们一直在虎视眈眈的盯着以色列，一直在注意着他们。当他们安然居住的时候，他们就起了那个恶念，就要攻击，一直惦记着。第十五节，你必从本地，从北方的极处，率领许多国的民来，都骑着马，那是一大队极多的军兵。必从本地，也就是北方的基础，他们从他们那个国家要出来，带多国的民来，那么就是多国联合起来来攻打以色列。我们看到以色列真的刚刚复兴，就遇到又再一次遇到这样一个大的挑战。
是不是说的哈米奇多顿
呢？第十六节，哥哥啊，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，如密云遮盖地面。末后的日子，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，到我在外邦人眼前，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好叫他们认识我。咱越来越清楚了，就是这个日子的指向。说哥哥，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。这个他必上来，就是神知道，神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，是在神的预料当中。说末后的日子，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。这句话又说明，这个是神的作为，是神使用各个的恶来完成神的计划。神必带他来攻击神的地，攻击以色列。 这个并不是说神就故意诱发这个哥哥来犯罪，故意诱发他的罪恶，这不是神，是神任凭。撒旦那么坏，并不是神就故意让他那么坏，是他神任凭他那个恶。今天也是许许多多的人神任凭，包括已经信主的所谓的那些挂名的基督徒，说神只是允许了他们的任意妄为，不是神诱发他们的罪恶，因为他本身是恶的。从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，神可以使用我们，也可以使用那些歹人。下面是再到我在外邦人眼前，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就神要在外邦人眼前，在哥哥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好叫他们认识我，他们就是外邦人。神，也就是说，神为什么要带领，就是让这个哥哥来攻击以色列，就是神要让这些外邦人来认识他。这是将来，指的耶稣基督再来以后，或者千禧年结束以后，神透过自己这样的一个作为，让地上的众民来认识他这个独一的真神，认识他奇妙的作为。地上发生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，都在神的掌管当中。人类的历史，神是介入的，他是掌管的。十七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，就是你吗？当日他们多年预言，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。就是前面有好多的先知说，在古时，在以前，在以西结这个时代以前，那么多的先知神的仆人所预言的，就是你吗？就是你哥哥吗？那可能就知道，就是在末后末期或者千禧年之后这件事情吗？有人理解成是哈米基多洞那个征战，在启示录的十六章，应该是就是那个日子吗？也就是说，在以前的先知根本就没有提过哥哥，但是现在哥哥的这个这一次的作为进攻，应验了这些先知有关幕后这些邪恶势力的这样一件事情。虽然以前没有提名道姓，但是那些事情本身前面的先知已经预言了。神说：难道是这预言的就是你吗？那其实就是。第十八节，主耶和华说：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，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，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，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。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，神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。神允许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，但是攻击的时候，神的怒气就发出来，愤恨烈怒的火就出来。那么神要借着这个时机来审判，来对付这些邪恶的势力。那么在幕后就是，那最后千禧年完了以后，神把撒旦再次放出来，放出以后短暂的时间，网络今天不好，主啊，其实你保守你的网络，让网络畅通，让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，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主来使用你的网络，也使用以下的时间。主啊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求主败坏魔鬼撒旦在我们当中的作为。当我读你话语的时候，魔鬼撒旦会抵挡我们，求神你亲自来为我们征战，也是因为你是征战的神，胜败乃在乎你耶和华，在乎你，我们来跟随你，我们就不惧怕。我们感谢主。 重唱一下。嗯，好了。嗯。哎，求神来保守我们的网络，我这网络今天不好。当各个被神使用攻击以色列的时候，神他的怒气出来，他要审判这些各个。大震动，地必有大震动，大震动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提到啊，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十九节，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二章十九节就提到过，说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仍旧进入石洞，进入土穴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荣的荣威严的荣光。这是以西结预言的，也就是刚才神说前面他的仆人预言的，不是你吗？那就是这一次地大震动，就是在末后最后的一次。还有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十一节，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十一节也提到，说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，亦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显现。这是主再临的预兆，叫主再来的时候地会大震动，到末后都 有这种现象。第二十节，甚至海中的鱼、天空的鸟、田野的兽，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，因见我的面都震动，山岭必崩裂，陡岩必塌陷，墙垣都必坍塌。就海中的天空的地上的所有这些活着的这些活物，包括人，见了神的面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，审判领导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山岭必崩裂、塌陷、坍塌。那么这个在以赛亚书的二十四章十九节也提到过。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二十四章十九节。以赛亚书的二十四章十九节说：“地全然破坏，尽都崩裂，地大大的震动了。”所以当神的大审判来的时候，不是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些瘟疫啊，所谓的饥荒呀、盗剑，到那个时候，不管是天空的这些飞鸟，还是海里的鱼，还是地上这些活物，包括人，都会看到神的面，那么都就害怕。下面还有二十一节，是主耶和华说：“我必命我的柱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，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。”我的柱山，那么他们攻击以色列的时候，神要兴起神的柱山，那就指的以色列全地，在以色列全地，神要发刀剑来攻击哥哥。这个刀剑代表神的公义，神常常用刀剑来管教自己的选民以色列。那巴比伦攻击以色列，那就是利用刀剑，那刀剑就是神的公义，代表神的公义。那现在命令我的柱山，就是在全地要兴起刀剑来攻击哥哥，哥哥用刀剑来攻击以色列，现在反过来被刀剑来攻击。说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，也就是哥哥，这指的哥哥这些军队，因为他们每个人的私欲，因为他本身是恶的，每个人的这个动机不一样，因为私欲可能起了纷争，起了矛盾，自相残杀，这也是神常用的一种手段。那在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，有一次不就是他们自己自相残杀，就是这些外邦人自相残杀。二十二节，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，我也必将暴雨、大雹、余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，并他所率领的众民。我们一看，这就是末后，这个末期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必用瘟疫和流血。流血的事，那就是兴起刀剑了。所以神常常用三样来惩罚地上的人，惩罚这些恶人，一个是刀剑战争，一个是瘟疫，我们现在查到了， 还有饥荒。我们饥荒现在全球性的饥荒还没有，这个全球性的饥荒一定会发生的，这个圣经里面有预言。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，是不是我们会遇到很难讲。当瘟疫降下瘟疫，是人不悔改还不知道所以的时候，那么神一定会兴起别的法则，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。那是不是计划会领导我不好说，但是可能性会有。我也必将暴雨大雹，大雹这个用大雹来形容，这个就是冰雹，不是一个我们现在遇到啊极大大的冰雹就很大了。这个大雹在启示录的16章21节提到过，启示录的16章21节说，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约重以塔列德。括号里面说以塔列德有多重呢？就是现在的90斤。现在90斤的雹，这个冰雹，这个砸下去砸到人身上还有活命的机会吗？活，那么神常常是用来审判。那么在启示录的20章9节提到过火。20章9节，那么就刚才我们读了7到8节，就是撒旦再一次放出来以后，他带领这些地上的各国这些人再次来攻击神。那第九节说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。这最后是神用火把那些恶人烧灭了，这是神的审判。所以这个神的审判不像现在这么轻，我们认为很重了，其实与最后的大审判真的是相比轻了很多，因为神还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。到那时候那些恶人忍受不住的，降下来那就烧死，冰雹下来那就是砸死。第23节，我必显为大，显为圣，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，那就是神要替以色列民征战。这多国的民，那就是各个带着些军队，也就是撒旦最后带上地上的那些所有的敌对神的人。神在他们显现，在他们当中显现，那就是审判。神在我们当中显现，在信他的儿女，在他的百姓显现，那是祝福。如果我们没有得罪神，谁让我们显现，那就是祝福。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，神让我们显现的时候，那就是管教。对于外邦人来说，那就是严厉的审判。这个审判显现是神替以色列征战。这个38章从上到下没有提到以色列民本他自己他的作为，他是怎么做的，他们是怎么应对的，没有提，这完全是神替他们征战。所以这是神在多国人面前显现，是神要显为大，显为圣。人这些恶人根本不认为有神，或者是根本不认为神是有这么大能力，他们无视神，轻视神，但是神要自己显为大，显为圣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常用超自然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百姓。在以色列过去那个时代，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神常常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，那些神迹奇事那就是超自然的，无法用我们现在有限的这个智慧用科学来判断的。所以神常常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百姓，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。我们信神以后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，那个神迹奇事那其实是非常，那就是超自然的，没有办法用科学所谓的科学来解释的。比如说我们的病突然没有经过医治，多年的病突然好了，这就是超自然的一个现象，神的作为。我们从38章看到，当以色列民再次复兴安然居住的时候，撒旦再一次起来作恶，再一次来攻击神的百姓，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就是抵挡神的，毁坏神的国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常常经历这样的事情。 我们常常受到试探，落在试探当中。所以我们越做神的工，撒旦越攻击我们，这个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特别寻求神的时候，撒旦就会攻击他们，撒旦巴不得让他们停下脚步，让他们心里面是怀疑，让他们去再去看这个世界的这个诱惑等等等等，撒旦的办法很多，但是我们只要寻求神，神就与我们同在，神就会在众人眼前来显现，他替我们征战。我们只需要依靠神，读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面，神的话就带着能力，我们祷告求神来帮助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